圣灵使人得救的知罪的第二个普遍方面，就是这知罪使我们晓得罪的可憎。当圣灵使我们知罪的时候，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某种疏忽或者中性的错误，罪是可憎、可恶、令人作呕，这是一种龌龊的败坏，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朽坏。罪如此可怕，以至于要救我们脱离这罪，上帝的独生子就要非死不可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4:6讲到以色列的罪，他说百姓变得不洁净，就连他们以为是义的行为也只不过是污秽的破布。百姓犯罪的结果就是他们消耗殆尽。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责备也类似，他在马太福音23:27把他们比作是粉刷的坟墓，里面充满了尸首和污秽。保罗在罗马书7帮助解释了罪的可憎可以如何发挥作用，促进我们悔改和得救。按这一章的上下文，他教导说上帝圣洁公义纯洁的律法在不信之人身上激发起罪，但这是如此激发以至于圣灵能使用这一点表明罪其实是何等可憎。保罗在罗马书7:13解释说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保罗在这里说那良善的和诫命，两者都涉及律法功用，显明罪的恶极。在许多方面，没有重生的人对罪是无动于衷。我们倾向看自己大多是好的，却爱淡化我们的道德缺点和失败。当中的原因有许多。罪是我们熟悉的，所以我们对罪不以为然，罪为我们犯的错辩护，因此让我们对自己感觉良好。罪表示愿意能满足我们的愿望，因此有吸引力。但我们接受罪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是有罪的，我们根本不是恨自己，而是倾向使用我们自己作为标准，以此判断世界其他部分。我们不像上帝那样看待事物，我们并不认同他的道德标准。所以圣灵发挥的部分作用就是让堕落的人类看到上帝所看到的。在归正的时候，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按上帝所看的看待罪，看罪是对真实、美好和良善的可怕败坏。圣灵使人知罪，这拯救工作的第三个方面，就是知罪让我们晓得罪是冒犯上帝的。在圣灵使人知罪这拯救人的工作之下，罪人终于认识到他们的罪冒犯了上帝圣洁的品格，违反了他至圣的律法，理当配受他的愤怒。请看圣经关于这方面的几个例子。以斯拉在以斯拉记9:6祷告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上帝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先知在以赛亚书59:12承认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。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4:7祈求说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。正是圣灵使人知罪的这一方面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失丧和被定罪的光景，我们发现上帝的公义是真实的，我们的罪已经让我们站在公义的对立面，因此我们是被定罪的，应当期望承受他的愤怒和刑罚。我们要提到圣灵使人知罪以至于得救的第四个普遍方面，就是这让我们看到罪的绝望。罪让我们落在一种绝望的光景当中，因为罪使我们不能讨上帝喜悦， 或赚取他的祝福。因着罪的败坏，我们不能做任何讨上帝喜悦的事，更不用说救我们自己了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节把我们称为软弱的理由。
人类堕落犯罪，这完全影响了我们讨上帝喜悦的能力。在堕落之前，亚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想到这一点真是很有意思。亚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讨上帝喜悦的，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除外。但是一旦他犯了这一件罪，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内心、思想、灵魂、全人方面都受到影响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罪的。因此，就连我们采取的公义的行动，或者我们要称之为公义的行为，也不能摆脱罪。因此，这堕落是完全的。没有基督施恩的工作，我们就不能做任何在终极意义上讨我们的上帝喜悦、尊荣我们上帝的事。
因为罪让我们落入这种没有盼望的光景，我们就要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，求罪得赦免和得救。这就是圣经作者强调救恩是出于恩典而不是靠行为的原因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所写那样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圣灵使我们知罪的工作让我们有这种认识，这让我们对于靠自己的功德寻求得救变得绝望，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本是无助。结果就是这驱使我们来悔改，相信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接受我们在基督里做他所爱的儿女。